Nyamchi chimbo chodun nimi jang zang ne molum chimbo ngab yab da ba par kar tang ngam san to shim to tom ba thu ji chan la shyam sar go hom chimbo shim sha kan ji de nyo zu tu che wo zer der shi yo har ta sha zab lam ta se tam ba san za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yam sar ma bi san ge chen ro nyang lai kha re kan do song bo mo no nam par sha Te chi devin chen lin zan za pa jiang la mi jiang la xiang sar lu hong ji mi zun chen sun ba de lai wan pan zu la ba sheng ji yun deng zu huai pan ding jiong ni ren bu qi ren qiu hua de la ma ren xiang sa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全文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共同外迁性，这呢分六个内容。在讲最后第六一至三之事，这呢分三大内容啊。那么在讲第二由此屈入真实的意识之道，这呢有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二有特别强调要点门总结开始提到，这呢分三个方面。因为普贤上师演讲，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条句来做这个开示，那这样的话呢，一至三知识这一块的话呢，一开始的观察方面，中间的意志方面，最后的随序方面，他特别开示了什么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这里知道有特别强调要点们，终结开示提到呢，分三个的原因就是这样。它原文里面的确从大块来讲三个方面走，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观察方面，特别开始以是否具足菩提心为要点，即向于有缘上师之相。第二呢，意志方面特别开始您啊悉知则信心门。第三呢，就是随学方面呢，特别开始消防之道。那么现在再讲第一个内容，第一个呢有分了三个内容，其中一和二讲了呢再讲第三开始具夙愿上师的情形，这呢分两个内容，再讲第二觉着夙身有缘上师是受要的，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也就是第一呢哪一种十章是夙身有缘上师，第二呢就是对有缘上师须不离正佛相，第三呢就是由佛法安分受记之道认识虽然上师是受位的。那么前两个内容讲了，今天就讲第三，由佛法安分受记之道认识虽然上师是受位的。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果自己无有复缘，则没有遇见现得上师的缘分；若自己观念不清净，则遂遇正佛，也不能兼其为举功德者。以此缘故，有数业牵引受于道的、受过法案的上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就是引导我们在意志是这样的时候，要有随愿安分的观念，也就是第一呢，不必做非分妄想。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复愿，也不会有至于生渺生死的缘分。有些人呢，经常喜欢大妄想，也就是我本人要一直那位上师，那个上师耿树生。但是要知道，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福德善愿，也不可能一直到耿生渺先德的上师。 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不必做非分王相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不必盲目贪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自己的心不清净，那么即使是正佛来到你自己面前，也无法见他是一个具功德者。自身是什么水平，就显什么样的相。只有随着自己的心清净呢，才能见得越来越殊胜，越来越微妙。所以呢，关键是修自性。所以呢，这里比较符合实际的，比较合理的，就讲不必盲目贪告。哎，这是第二个问题。那这样两个方面讲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哦，的确，因为自己的前世今世当中没有很大的复缘，就遇不到那么了不起的现得上师，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缘分。然后第二个呢，自己心不清净的话呢，你即便遇到了正佛，也见不到他是具功德者。是这个呢，就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啊，也就是说非常有道理的金刚句讲。所以呢，重点还是修自己的心啊，是这样讲。那么这样就要知道，有数十业缘牵引，自己在其面前得过妙法的恩师是极为重要的。也就是说，由这个书院的安排，先前遇到呢这位上师，这就是业力的安排。自己要懂得随缘，自己要懂得安分。那么再者呢，他已经给自己传授呢仙教、密教的深广的妙法，具有这个法案，当然应当依法而行。那么依作法修行的时候呢，自己越清净，在意识上面也会显现的越来越殊胜，得的利益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就是当前有命运的安排，有业缘的自培，遇到了哪一位上师，那这位上师就是主要的。在这位上师面前得个观定，得个神圣的密法等等，那么以此来修心，它就是主要的。所以呢，就因缘观来说，有缘就是主要的，没有缘的话呢，怎么样都不行。所以呢，从这个名言的因缘观来讲，我们人人需要记住，有缘就是主要的。那么这个字面的内容呢，前面解释完了，下面呢我们进一步把这个原文内容做讲解。首先呢，就是还相无一，现实第一。也就是说，这里呢大家要从还相无一和现实第一两个方面开发定解。首先还相无一，大家要知道，任何果都是呢随相应的因缘感想而来，不会无因而生，也不会因缘偏差而现。所以呢，在至于伤势的情形上面，绝不是凭幻想而来的。所以这个幻想就是一般人的眼界高，在佛法上也是想我就要那样最高级别的伤势，其他很低的都不算数。实际上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再者呢，人为这样的上师我才要，其他我不要。现在新鲜的就很低，根本不是我心之所选等等。要知道这些都是呢不现实的，凭这样的幻想根本没有任何利益。比如我们的心不清净，仅仅还想我要一直以为包身佛为上师，能够实现吗？绝不可能的。或者呢，一定要有一位大住士最密切的舍受我作为第一弟子，作为一个根本弟子，这样能出现吗？自己的心不清净，即使遇到正佛，也不见其为具德者。 为什么呢？因为啊，不清净的心根本没有办法干现。再者，只是幻想，我就是要这种上士。然而呢，如果没有王系的复原，那是丝毫也没有办法连接，丝毫也没有办法相应的。所以呢，就是先什么样的上师，就是随着自己的心和树叶来干现的，这就是真正的本分所在。实际上先欠的上师就是发生佛，因着我们的心为了救度我们而先现这样的同类身，他绝不会有过高过低等等的不恰当的情况。这样就知道，凡是现在有誓言能遇到的，而且在他面前得受佛法和教授的这位上师，就是首要的。这样来需要理解还乡无益现世第一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第二呢，就是重天命，重缘分，重安分受记。也就是说，以上重要的字音，其实就是普贤上师在教导我们意识之道上的安分受记。大家清楚，这个世代业果于普遍心身，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说教。比如说，不愿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这个话往往是否定了因果律。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呢由因果律安排的，这是天命，是有缘分的，是有本分的，有坚实性的。如果说没有因果律支配，我们心里想怎么样就能实现，那这样就是跨过了因果律，说一个心想事成，听起来呢似乎有道理，其实呢真正辨别的话就知道这是个邪见。尤其现今是网络时代，人们的分别意识呢极其发达，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不甘心。比如说在婚姻上面受各种隐私销售的影响，或者呢时代的最新风潮，少男少女没有办法选择一个普通人来成家，他就要那样的白马王子，就要过那样的富裕浪漫的生活，但实际上呢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其次，置业也成了严重的问题，普遍出现不安分经常跳槽的现象。想要达到人生的成功，要达到如何的级别，但是呢机会也不能实现。再者，网络空间也给修行人提供了无限的遐想，修行人在意志失常上普遍攀高，随意想象，以为一定是那一种最高级别的那一种不可思议的高僧大德才是我的上师，而对于现在正在自己面前现先给自己传法的上师，却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德什么恩德，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真正能够安分受记，懂得对于凡是自己意愿现现的上师，就要不离真佛之相，这样安分受记来行持意识之道，在佛法上成长的人极其罕见。所以呢，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那么这里只有透过因果律天理发生圣解之后，在一道意识之道上发生圣解，把这个心降下来落在先世的地面上，任愿随愿，这样逐步成长，才真正对我们人人有利益。比如一个女子找对象眼界很高，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夙愿也遇不上那种人，自己的条件低水平差也无法高攀。 其实目前有缘的非常相合的就是第一位的父母，有人生经验，对他做这个智慧的开示很符合实际，也应该按照这样来办。但是呢，他由于受了现代文化的熏陶，幻想症极强，怎么也没有办法降下来安分守己随缘生活，这就是障碍所在。又比如一个实践学生，在常年的读书生涯里面会遇到几位老师，其实这也是由业缘所定。如果他想隔壁班那个老师好，本班这个老师不行，这样子的话呢，只是凭幻想，即使近在身边也没有办法实现。大家先要明白，实际上就是要有这位有书院的老师来培养自己，一切是生之道是要在这个先世的因缘上发展，其他无论高高低低的哪种情况，如果没有任何业缘，也没有大的关系，因此一定要知本分。假使他只是凭着幻想来做，我只要那个最好的，看不起这个，而实际上每天就是这个老师在教他，这是现实因缘，他不在这里行持尊师之道学习之道，那就是不安本分，结果也不会成功，而且呢别别扭扭的，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和很多很多的不利。按照这样的缘起自力，就能够认识幻想无一，现实第一，要立身于因缘的本分，安分受道，这样按照真实的意志之道修善心，修善心根本点在这个学法修行，逐渐逐渐在自身上升华，随之而干线的丧失级别也就越来越高了。目前的现先处就是现实处，就是在这个现实的土壤里面来行道的，此外都了不相关。这是天命论，但不是庸俗的宿命论。天命论就是由因果律支配，由业缘支配，由卫星所现的法力支配，不是庸俗的宿命论，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在自身这个现实的土壤里面逐渐逐渐这样形成，随着有一份性的清净，就有一份十丈显现的清净，随着有一份三愿的积累，就有一份十丈教授之道的显现，像这样会逐渐的提升。就好比一个人的修行，假设从一个低级的神明庄台寺就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养育，逐渐的他就能够面见化身佛，接着就能够见到报身佛，最终彻证化身佛与法身如来无二无别。因缘的安排就是天命，顺着这样的因缘来行道就是安分受己，这也是有效的，而且是切实的。比如米拉日巴遇到荣东上师，其实这是一位大圆满的住持，但是因为没有夙愿，他就没有得到任何成就，修大圆满法毫无效验。荣东上师有法眼，给他选四福，说你书生有愿的上师是马尔巴一世。他只是听到上师的名字，马上就出现了大的反应，这个就是业缘所在，是收位的，因此呢，他在那里就得到了书生的成就。又比如唐代马祖和石头都是那大禅师，禅人来禅禅一直马祖，因为不去愿，所以呢濒危开悟，马祖引导他要去一只石头禅师，结果他一到石头那里很快就开悟了，这就是有缘是收位的道理。总而言之，任与任的关系就是收位的伦理，这个伦理的法则通了，再一到 医师指导上面就会有一通百通的效果，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我们这里讲的，这样来需要明白确实有佛法安分守己之道，认识疏远上师是所谓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医治方面，特别开始宁熙之子心行门。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中间一直生死的过程中，应当侵蚀寒热饥渴等一切困难，一早施教修行，以心心共进祈祷，自己的一切所作引祭师侵蚀上师，上师如何施教就如何去做，由宁知我性的身心门来医治。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讲到中间医治上师过程当中要做到四项。第一项呢，就是依教奉行，也就是能吃苦，不管严寒酷暑、饥饿劳累等等，都依照上师的言教奉行。第二项呢，就是信经祈祷，也就是平时注重培养信心和恭敬心，多一念上师的功德增长信心，多一念上师的恩德发生敬重心，由信心和恭敬作为根本，祈祷上师加倍自己。第三项呢，就是回报遵命，也就是凡有所作所为，即是向上师回报，甚至上师如何指教就按那样遵循就 OK 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项，大心人性，也就是说由你知我性的深解心来抑制，比如心里的想法是我真正的归依处是上师，不管是苦是乐，是病是痛，是生是死，反正上师知我心，我是以上师为依赖的，有这么一种任何事任何处不会被夺走的坚定信心，就是一种大心人性，这样来需要理解。虽然我们说一开始观察上师，中间抑制上师，那中间抑制上师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普贤上师特别开始说你细致之信心门，那这个具体操作具体起实行的时候呢，就讲到四个重大的修法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髓穴方面，特别开始消防之道。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最后学习实行实行，指的就是对他的上师的一切行为三加观察，之后自己也唯一照着那样去修持。俗话说一切事情即模仿，由模仿中生善巧，总体上修道就是模仿王系的诸佛菩萨，弟子一直上师也就是随学上师，所以上师的心与行为如何要在自身上做出来，以比喻说明弟子一直上师要想从阴末照出佛像那般，阴末上有如何的图案在佛像上都出现，如是上师相续中有如何的德相，弟子也与上师相同，至少也一定要有他的同分。那么一是呢，最好落实在学上师上面，学上师就是普贤宣品中常随佛学的先前要点，要认识学什么和如何学两个问题。首先学什么呢？就是要学上师的一切善心和善的行为，善心包括智慧方便，善行呢就是指三乘一切的行持，要学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其次如何学呢？这个问题呢又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三加观察，第二点呢就是努力效仿。那么其中三加观察 是指很好的观察大的丧事的一切行为。然后呢，就是第二点，如理效方，那就是观察认定后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唯一按照那样实行。就像世间言语所说的，一切事都是模仿，从模仿中出善巧。下面按照种别喻三分来说明，其中种就是指所谓修道，就是效仿过去的诸佛菩萨，比如看本师传、莲师传、八大菩萨传以及呢历代祖师传，修道就是按照那样去做，按照那样发大愿、行大心、开大悟、做大事业等等，这是总的内容。那么别就是指弟子一直上师，根本的目的那就是随学实行，必须在自身上修出上师的德性，这才是意识的落实点。其次比喻，比喻呢就像从阴谋里造出小佛像那样，阴谋上面有怎样的图案，全数在小佛像中出现。所以大家清楚，阴谋之模范也就是造佛像者。那么查查小佛像就是指所制造出的佛像。那么佛法的传承就是要有先觉者带动后觉，是的，人人都成佛。因此呢，所谓的意思就是要以上师佛为模范，造成自身的自心佛全数先发功德，完成跟上师功德一样的成就。阴谋上的图案就是上师的德行，全数在佛像上出现，就是通过三步的如理意识，最终在自身上完全呈现上师性的体性中的同样功德，这是最高目的。如果达不到这样子，决定也需要达到它相同的一部分。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因此若有修仙三巧观察上师，中间三巧意志上师，最后三巧学习实心实行，这样的行人无论如何是会行正道的。宋云，修仙三巧观察时，中间三巧意志时，最后三巧学心行，此人必将行正道。因此若心得一位具有一切功德的大德善知识，依之他事，应当不顾身体性命，向常体菩萨一直法用菩萨、大班智达那罗巴一直圣师迭罗巴、弥勒里巴尊者一直马尔巴尊者那样。总而言之啊，行者如果在意识的方面有三个善巧，也就是最初三巧观察，中间三巧意志，最后三巧学习的话，不管怎么样他都会走上真正的正道。所以大家注意啊，最初是三巧观察落在观察上，中间呢是三巧意志落到意志上，最后呢三巧学习是学习上面，不是天天圆着一个人啊，这么一个形象上去做什么，不是这样。观察、意志、学习是你弟子需要行持的，不是那个上师你无条件的让上师给你做资质，然后你什么修法条件都不具足，连一个合格发气的清净观心性都没有见过，然后说我跟着上师，上师道懂我就懂，上师道细就细，上师笑我就笑，上师苦我就苦，上师吃饭我跟着吃饭，我跟上师一起喝茶聊天，这个叫一至三知识吗？不对啊。这里就是最初是要观察，中间是意志，最后是学习。哦，如果这些三个三巧做到了，而且不是一般般的，是三巧观察，不是一般的意志，是三巧的意志，最后也是呢三巧学习。哦，这样做到的话，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呢，他都会走上 真正的正道。也就是说，由于上师是极德的真实向道，中间自己又以身口意财如理的意志而相应，最后呢又效仿上师的德行在自身上修。上师是模范，他是真正具佛法功德者，意识而学，当然也就会学好，会走正道，会出现大乘道的功德。那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说，你开始观察的时候，你懂不懂怎么去观察，你的目标在什么，你观察的方式是什么，而且方式方法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那如果不知道这些最初走去三桥观察的内容，那你也等于就是没观察过，盲目崇拜的，或者说跟着很多人就是这么去怎么医治的，或者呢一开始呢什么都不观察，说应该是很好的，应该就是尘缘再来的，非常了不起的，一开始就不观察，医治后了最后就观察，这儿不对那儿不行，这儿怎么表现，那么是一个上师身份怎么该做的等等，最后才观察。所以今天呢是黑白颠倒，一开始观察他不观察，后面呢什么时候他就观察，这就是颠倒。所以呢没有这个最初观察，最初大概听到哦，他怎么样，而且听到他是一个大的上师，他是一个大的活佛，他是一个大的空心母，他是个大的瑜伽师，听说他还有很多弟子，然后呢他福报特别大，然后呢就是他特别慈悲啊，然后怎么样，一开始呢好像说起来呢很有这种认识的层面，在一种非常熟悉的一个层面在说话一样，其实他对他的功德恩德，他的修行，他对这个弟子怎么去引导各个方面没有看，甚至上师旁边的人是怎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去推断上师如何当，要方方面面观察。就像一个家里有责任的父亲母亲让孩子上一个学校找一个老师的话，这个孩子得到真正的教育的话，那这个老师他们的教育怎么样等等，一开始非常仔细很用心的去观察，然后呢该给钱的给钱，该怎么样教的教，然后让孩子上这个学校，在某个老师下面去学习，是这样的。有智慧有责任心的父母对孩子都是怎么观察，那我们也是一样的。诸佛菩萨的经论当中给我们讲了一开始这么去观察善知识，就按照那种观察，而且是一开始没有成为师徒关系之前你要去观察，观察也不是大概的，或者是教导消息，或者是网络上一个广告的东西被别人专门打广告，有些别的目的介绍一些人，你就听这样，这个就是没有三加观察，一定要三巧观察，这个很重要。然后中间的话呢也是很三巧的意志，意志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口意财物等要如理如法去意志，对上师什么都没有供养，然后呢自己的身口意没有一种恭敬啊，如理的去医治，然后天天就是上师给我回布施吧，上师回拿给我吧，上师去给我办吧，上师代替我来安排什么事吧，那一切又中间呢布施去医治，好像上师要医治你一样的，反了啊，这样也不对，而且这个是颠倒的。所以呢就三巧一致呢，你的身口意包括你财务供养都是干干净净如理如法的，非常非常一种恭敬的状态，非常有心性的状态，而且一切都想到是三妙的一种现象，然后自己如理去医治，这个叫三巧医治。但现在很多人医治是医治了，但是没有三巧医治，上面出问题了。然后最后呢就不去学习上师的，比如说上师他的修行他在做弘法利生，那你跟着上师最后你直接要修行，然后你直接间接做一切的事情都跟上师一样成弘法利生，这样也要去学。但是呢自己学很多，哎，上师他们也很累，我也很累，上师他累吗？他现象上累，他就做弘法利生，我就不去做了，我要去家里闭关，或者是我要干别的事， 那学习跟着上师，上师最后这一块就三窍学习都没有三窍了，反而违背的，或者是跟上师的做法完全相反的。上师在东边弘法利生，你在西边就是一个阿罗汉的一个身份一样，只是自理在那儿待。虽然没学到，真正要学到的话呢，那么就是比如说你去一致的上师，他就是怎么，那最后你要怎么做，那谁学他，而且呢三窍的学习的时候你是怎么三窍学习的。上师们呢完全牺牲自己，无论是怎么再苦再难再有面对各种，但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只要是转法护持得了的话呢，他付出一切牺牲自己，不怕这个苦，面对什么样都面对。然后呢就是他的心里只有最后呢弘法利生。那我们就是一至三知是开始最初怎么样，中间的时候怎么样，就刚前面说了，那最后就是三窍学习啊。现在三窍学习的学是在学习，但是三窍学习而能做到的就没有，这样呢最后呢就得不到上师彻底心传价值，而让你心心相印，然后去做弘法利生。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三窍学习的地方不能打折扣，不然的话呢，你最初三窍也观察了，中间也三窍一致了，有因缘了，但是没有个最理想的结果出现。为什么没有三窍学习？还是在我们是一致上师呢，就是最后三窍学习，这个很重要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各方面理解的话呢，确实最后意思就是说，最后呢要效仿上师的德性，在自身上修出来。那这样上师是具有佛法功德的，最后自己一世以后，最后也就是成为一种具足功德者，而且呢这个人绝对走到正道上，而且绝对会出现大乘道的功德。那么以这个原因，在遇到具有一切功德的正是三知识智后一智的时候怎么办呢？一智的时候呢，应当以常提菩萨一智法用菩萨，还有呢就是那罗巴一智迭罗巴弥拉里巴一智马尔巴这三大传记作为榜样，不顾身体性命而如法一智。哎，这就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这上面呢需要理解如法一智的真正的内容。好，今天潜心科就讲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学习转法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